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詹牧师借着这段经文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题目，跟小孩子学什么。所以听完之后我们就应该知道跟小孩子可以学什么。詹牧师请。
弟兄姐妹晚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天国里谁是比较大的。马太福音这段经文里面的希腊文里面可以翻译成比较而不是罪。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耶稣为什么用这么奇特的方式来回答？不但奇特，而且非常的强烈。他把一个小孩子叫来，叫他站在众人中间。这个动作，耶稣其实这一类的动作，耶稣在他传道的时候经常做过。譬如说，他在耶路撒冷最后被捉拿之前，他曾经对着一个应该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咒诅那棵树，第二天那个树就枯了。像这一类的动作叫做行动式的比喻 acting parable， 是借着一个动作，借着这个动作里面的一些细节要表达一些讯息。耶稣把这个小孩子叫来，然后告诉门徒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这个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意思就是说，你们先不要想，先不要讨论天国里什么样的人是比较伟大的，天国里什么样的人是最伟大的，你们先不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能够变成像这个小孩子的样子的话，你连天国都进不了，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门都没有。不但如此，接着他用非常强烈的语句来强调他刚才所说的事情。第八节到第九节，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几句话其实耶稣在这之前曾经说过，弟兄姐妹有没有一点印象？讲到说，如果有一只眼睛让你犯罪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讲到如果有一只手让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耶稣其实这句话以前曾经说过，这是在登山宝训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那里。可是我们会说，哎呀，
那里面的内容，那里面的背景，当然是用这么强烈的语气来讲啊。在那里马太福音第五章的那里面的背景是耶稣说不可奸淫，所以我们说当然呢、啊，人当然应该逃避这种奸淫的罪，人应该逃避淫念，逃避到一个程度，强烈到一个程度，就像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把一个手砍下来来保持我们的全身，但是这里的背景怎么可能会变得这么强烈的句子呢？耶稣讲不要使一个小孩子跌倒，你如果让一个小孩子跌倒的话，你如果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宁可把你让会使得小孩子跌倒的手给他砍掉，这两样事情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一个是犯奸淫的事情，每个人都会觉得有一点可耻的事情，一个是这种小事犯得着用这么强的句子来讲吗？为什么用这样强烈的方式，用这么奇特的方式？首先我们要看耶稣把一个小孩子叫来站在众人面前，这是什么意思？门徒问耶稣，什么样的人是天国里面伟大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天国里面最大的人？告诉我们什么模式的人？耶稣好像借着这个小孩子回答他们，你们想知道吗？你们如果要知道的话，你们如果不变成这个样子，连天国都进不了。门徒们一定会想说，这些孩子有什么特别？我们都曾经是孩子过，如果我们都曾经是孩子过，而到如今我们要问说什么样模式的人是伟大的人，我们这不就是等于都白活了吗？为什么还要我们回到像孩子那个样子呢？小孩子有什么好教我们的？跟小孩子到底可以学什么东西？有人就会说啊，关键是在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所以说啊，耶稣在这里其实就借着这个问题告诉门徒们，你们不应该这样子争大小，你们应该谦卑。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小孩子谦卑吗？你们觉得孩子谦卑吗？我好多年以前，那时候还在上班，有一次，那时候我的大女儿她五岁，一个礼拜有两天去那个叫做 preschool， 一个教会办的 preschool 去接她，大部分时间都是那时候美玲还在上班，大部分时间都是太太去接，太太能干，一方面又能上班，一方面又能买菜，一方面能煮菜，一方面能照顾孩子，先生实在是只能做一样事情，就是回到家的那个事情也不会了，就坐在那边看报就是了哈。我有一次去接她，哎呀，我去之前美玲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早到啊，人家如果说11点半放学，你不能11点半到啊，你一定11点25就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小孩子走出来，他一眼没有看到你的眼光，他心里就难过了。我说好好，找到找到找到了。哎呀，那十几个孩子出来的时候背着他们的包包，一边走一边唱歌，非常的神气。 I did a good job, I did a great job, give myself a pat in the back。这一些英文可能不大熟悉的翻译给你们听，简单说起来，刚才唱的就是这样子。我今天做的可好了，我今天做的棒极了，给我自己背后好好的拍一下，奖励奖励。这像谦卑吗？我们说孩子是不懂谦卑的，谦卑是我们把他们教的，中国的父母很懂得教孩子怎么谦卑，所以一个小孩子回到家，妈妈妈妈，爸爸爸爸，我今天算术拿了个 A 了。哟，班上几个 A 啊？10个，你算老几啊？得意忘形。哎呀，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真的懂得怎么教孩子谦卑。我们说谦卑是人经过世界许多的不如意，许多的打击，许多的风霜才能够学会的。全班10个 A 你拿回来就高兴，算得了什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你晓不晓得我们爸妈住的这个学区不是好学区啊？那个 A 算这么了不起？我们说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打击他，磨练他，他才会谦卑。所以我们说中国人说只有年长的人才懂得谦卑。小孩子跑来跑去得意忘形生气，那么样子唱那样子的歌的是不懂谦卑的。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经过风霜见了人之后就微微的一鞠躬面带微笑谦卑。换句话讲，耶稣说你们要谦卑变成那个样子，大概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定义里面的谦卑。事实上耶稣所说的谦卑在这里是蛮具体的表达出来，谦卑不在人对自己的评估，不在人经过风霜经过失败不得不产生的一些自卑感，不得不产生的一些自谦的那种感觉。谦卑不是这个样子，关键是在于后面所讲的几句话里面的三个动词或者三个动作。第五节讲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耶稣讲这句话不但把这个小孩子带到大人的面前，一个行动式的比喻，还借着这个小孩子继续的要表达他里面要表达的信息。第五节的接待，接待一个像这样子的小孩子的。第六节到第七节绊倒跌倒，不要使一个像这样子的小孩子跌倒，用绊倒这个动词。第十节轻看，不要轻看，就像这样的一个小孩子都不要轻看他。耶稣借着指出一个小孩子的样式，要门徒回到那个样式，那是要让门徒从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习以为常的一些理念要把它除掉，一些理所当然的习惯要把它除掉，特别是人对其他人的态度要把它整个的翻转过来。人从小到大渐渐的已经学习，在这个世界上渐渐已经学习一个对人的态度，耶稣要他的门徒 unlearn。 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弟兄，我说 unlearn 这个字英文这个字中文怎么翻译，结果这位弟兄说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我去找字典，这个英汉字典有 unlearn 这个字，但是翻译实在翻译的实在翻译成忘掉。耶稣不是要人把它忘掉，是要把这个学习的过程把它整个倒转过来，要把它除掉。除掉些什么？三个动词，第一个接待，谁是天国最大的？耶稣说你们要问这个问题，我倒要问你们，你们乐意接待任何人，甚至于像这样子的小孩子的？什么是接待？当然在这里一定有一个意思，就是表示好感，对不对？表示友善，甚至于表示两个之间要产生一些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约翰福音第一章，凡接待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里讲到对耶稣的接待，表示说我们跟耶稣之间产生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含义，如果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他把接待小孩子跟接待他做一个同样的比较的话，那这里面绝对不只是表示友好表示友善，绝对不只是表示要产生一个亲密的关系，这里面讲到一个敬重的态度。你们愿意对谁有友善的态度友好的态度？这里面不只是友善友好，还带着敬重的态度。我们在这边为父母的都晓得碰到小孩子要对他们友善，
但是各位，有多少时间我们会看着一个五岁的孩子说，我应当敬重他？我个人在我这么多年来管教三个孩子的过程中，我如果今天回头想，所有那些过程里会让我后悔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忘了敬重我面前所站的这一个弱小的孩子。我从一个做父亲的感情，我会说我从小就爱他们，因为这是我跟美玲结婚所产生的孩子。但是我慢慢发现，神不只是要让我一个做父亲的爱他们、疼他们，居然要我敬重他们。而当我里面真的有一个敬重的态度的时候，是会绝对的影响我对他们说话的语气、神情跟许许多多的结果。门徒们问说，谁是最大的？其实并不一定代表门徒的每一个都野心勃勃想做最大的，并不代表这个样子。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做这样子清楚的判断。即使我们不想做最大的，我们也必须知道谁是最大的。人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会发现，认识一个群体里面最大的那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认对了之后，若是能够跟这个人建立一个相当的关系，对自己会有很多的方便，会有很多的利益跟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进了社会，到了公司上班过一段时间之后，迟早都要学会，你如果想在这个公司里面 if you want to make it， 就算你不想升迁，就算你只是想说每一次有裁员的时候不会弄到你，你最好跟对人。你的 project 做得再好，你再怎么聪明，都有相当的作用，但是都是有限的。跟对了不倒翁，对你绝对有好处。我上班的头一年1983年，我的那个老板，他大概看见我是一个从台湾来的人，所以呢他大概又想说想拉我，至少成为他一个中心的一个同事。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我办公室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 Henry， 他说在任何的公司，你有再好的才能，再好的这个技能，You better know who to follow。 他就跟我讲这句话，然后他就告诉我他怎么样在我们的公司在6年的时间就能够从一进公司6年就升为经理，然后他当初认准的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我们公司的 director 了。他的意思就是说 he knows how to recognize people， 意思也就是告诉我最好我也要跟着他。即使在其他的社交场合群体也都是同样的道理，即使不是在一个像公司这样子高度竞争的场合也都是如此，即使在一个我们所说彼此之间并没有像公司这样子利益冲突这么强烈的一个环境也是如此。因为你如果在一个群体里面，你如果认对了谁是说话算话的，你如果要做事，你如果能够说服他，你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同意，他的支持，就没问题了，就方便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人都想高攀，却没有人要怎么样？你们知道下一句，没有人要低就。各位，这是人性。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我们就学会了。我们如果不学会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生存。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这是人，这是一个世故的人迟早要承认的事情。耶稣说，你们要在天国里做最大的，谁你愿意接待？你只愿意接待
那些高位的，
你只愿意接待那一些在你的群体里面对你能够有方便的说话算话的，还是你连一个像这样子的小孩子你都愿意接待，你都愿意表示友善，你都愿意表示友好，你都愿意敬重？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世界上的人在不同人面前他的嘴脸是不一样，你会发现人在上司面前讲一套话，在同事面前讲另外一套话，对着下属讲另外一套话。为什么我们同样一个人说出不同的话来？因为让看到在我们面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来决定我们的态度。接待，第二个是轻看，不要轻看。若是在一个群体之中只有那一些大的，我们才愿意表示友善讨好跟敬重，对其他的我们就是轻看了。或许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轻视过这些人，但是我并不在乎他的看法，我也不在乎他的想法，他想什么算不了什么，不当回事。为什么？只有在我们群体之中呢，说话算话的人的意思我要知道，其他的人都无所谓。耶稣说要小心，不要轻看人。这是从一个对人，对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一个人，他虽然对我没有利益，对我没有好处，不见得会带给我方便，但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我敬重他，我在乎他。同样的态度转为轻看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小心。 Again， 在人的社会中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群体之中，人学会只注意重要人物、关键人物的意愿跟想法，其他的人，其他那些并非关键人物、并非重要人物，他们的想法我们就把它 brush away，就随随便便就算了，无伤大雅。第三个动作更严重的，就是从轻看再进一步的，就是绊倒。人若是习惯于不在乎那些看起来不重要的人的想法，他若是习惯于不小心，渐渐的越来越严重，有一天这样的人必定会成为人的绊脚石，必定会成为绊倒人的人。他不只是轻忽别人，不只是没有注意到别人，他终于会成为一个伤害别人、冒犯别人、绊倒别人的人。而耶稣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在门徒当中有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严重的警告，这不是一个小事，这不是一个在神的面前看起来说，哎呀，这个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习惯这样的人，耶稣对他提出严重的警告，或者说在对门徒的讲话里面提醒他们，用第七节到第七节、第九节这么强烈的话，你已经只剩下一只手，强如还有两只手进地狱的永火。因为在神国里面的人伦，神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门徒问一句话，耶稣叫他们回到小孩子的样式，要门徒们把他们人生中许许多多已经学习到如今，已经很习惯，已经也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不道德，人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要把它 unlearn， 要把它除去，要除掉那个只接待、只注重那些重要的人，要开始建立一个新的人生观。刚才大端在带诗歌的时候说，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全部翻新，建立一个新的人生观。我们乐意接待任何人，即使我们晓得这个人不会带给我任何的方便， 我仍然敬重他，即使我晓得我的小孩子，我六岁的孩子，还有我吃喝我十几年，靠我养他十几年，我仍然敬重他，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世俗中的人了。
要把我们里面不在乎那些不重要的人的习性除掉，乃是要建立里面一个不轻看任何的人。简单说起来，如果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大家用一些简单的句子讲的话，神对他子民的要求不但要我们在社会的道德上谈到奸淫的问题，谈到偷盗的问题，凶杀的问题，不但要在那些事情上让我们能够成为洁净的人，就连这个世界上都已经每个人都已经接受了事实，三个字，势利眼。耶稣都说，如果你的眼睛是个势利眼的话，你把它挖出来丢掉。
攀附权贵的心态在神国是不可以存在的。天国的人伦，神的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耶稣这段话里面你看出来是他心里面迫切的事情。他用第七节到第九节这么强烈的语气来讲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他心中迫切的事情。我最后给大家几个解释，这个人际关系最主要，这个人生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关系的更新是在神的家里面。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耶稣用在里面，在这里提到信我，凡使这信我的里面的一个小子，来告诉我们，其实神并没有要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来进行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今天如果要求基督徒都带着这样的态度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话，我感谢主，我在这个美国公司做过八九年的事情，我晓得那个后果会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的这种清洁公义的性情的话，我知道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事情。但是神的要求没有这个样子，他这个样子的对人伦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在他的家中，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是讲在他的家中。第二个我要解释的是，这个人际关系对于神的家在今天这个世代中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具备一个绝对的重要性。这样子的人伦跟我们这些人活在今天这个世代中是一个特别的群体，这样子的人伦是一个不可妥协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这件事情在耶稣讲话里用这么迫切的方式表达？在这件事情之前，耶稣已经三次提到他即将受死钉十字架。马太福音16章21节，这是彼得认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有17章12节跟17章22节。你若去看弗类福音的话，耶稣开始明显的跟门徒们表示他要遇难，他要受死，是在他跟门徒们生活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换句话讲，耶稣在这个时候大概知道自己的时候快到了，因此他知道要维持他面前的这一个门徒这一个群体，他马上他本身肉身与他们同在的这件事情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而这个群体是否在耶稣地上的任务结束之后继续的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这个人际关系是绝对的重要。这样子的一个人伦彰显这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特性。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神拣选的，
我们说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说我们跟永生神的儿子那奥秘的联合 Mysterious Union， 在保罗第五章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讲我们跟基督的生命的联合，我们说有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我们众人之中。但是人怎么认出来？我们今天是这样子的摆设，如果我们把一些字拿掉，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有十字架形状的这个玻璃砖把它拿掉，人家走进来，人家会说你们这群人有什么特别？更何况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大部分是都在家中聚会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家里面会挂十字架，会挂这个挂那个，第一代的挂不挂我们不晓得，按照我们所了解，他们到后来偷偷的画一条鱼就已经很大胆了。人家走进去，人家怎么认出来说他们是一群神超自然作为后的产品？我们又不戴着一些怪帽子，又不穿长袍，我们的姐妹又不蒙头，人家看我们的衣着，看我们的装饰，很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当一个人进到这样的群体，发现说这些成年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居然是这个样子的，居然跟我小时候在我懂事之前曾经有的那个形象居然在这些人的身上重新产生了。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告诉门徒们，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一个非常 unique， 一个非常在世界上你任何群体里看不到人是这样彼此相看的。不但如此，这个群体在耶稣基督地上的任务结束之后，离开他们之后，这个群体的健康跟健全跟这样子的人伦有不可分的关系。一个不以势利眼为出发的人伦，其实是建立在里面每一个成员一个很深层的安全感的身上。我也跟大家讲一个秘密，我跟美玲管教孩子的秘密。我跟美玲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经常发现，不知不觉的就一个唱黑脸，一个怎么样唱白脸，倒不是因为我们故意这个样子哈，倒不是这样子，而是因为我跟美玲在不同的事情上有不同的执着。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假设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们当中有一方是比较坚持要对孩子管教的，另外一个就站在旁边看，看完了之后这个唱白脸的会讲话，跟这个被管教后说不定还正在哭的孩子说，好了好了，可以了，去抱着孩子，不是叫这个孩子去跟那刚刚管教过他的那一位去抱去亲。弟兄姐妹，从来没有我站在旁边，如果美玲管教然后我就装好人，哎呀好了好了，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我说好了，管完了知道错了，过去亲妈妈，不是亲我。为什么？因为我让那个小孩子知道，我让那个小孩子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是安全的，我让那个小孩子知道他在这个家中的地位，他不能够用任何的势利眼来判断我在这个时候要跟谁亲。我感谢主，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我有几次看到孩子眼睛里面的泪水还没有停就去勾妈妈的脖子亲妈妈。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家里面健全必须的事情。不以势利眼为原则的人伦，不但是建立在本身的安全感上，也是维持这个家的健全，确保这个群体的
合一整合必须的事情。所以我们家唱白脸的是叫小孩子跟唱黑脸的和好。我有时候听说我们在跟美玲教一些教养儿女的，就会听到家庭里面有一些就说，我就觉得谁谁谁管孩子太凶了，所以管完之后我就去哄了孩子。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带这个家的话，你必定会发现有一天在儿女的当中，他开始选择要跟父母在一起，父亲还是母亲这一代。为什么在神的家里人不能够用特意的眼光看一些他选择要敬重的人？因为这个群体的健全，这个群体的健康，必须用一个更新的人伦来维持。最后我要讲，耶稣虽然这么迫切的要求门徒们，他却非常清楚的暗示，有一天在教会里面不会再是这个样子。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其实在之前耶稣讲道的时候，讲话的里面，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已经在试着暗示给门徒们，你们不要一厢情愿的看这一个新的群体，神的国，神的家扩张之后，你们不要一厢情愿的盼望在那个群，在那样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切都是美好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里面，第三跟第四个比喻讲到芥菜种，从最小的一个长到最大的一个，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面酵，妇人拿来揉在三斗面里面。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解释，大部分，我也不要说大部分，相当多的神学家都认为那一个面酵的比喻是在告诉门徒们，世俗一定会进入神的国里面，在至少在基督再来之前，而世俗进入神的国之后，它会影响的一个场面是非常全面的。而在这里耶稣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然后他说，但是门徒们啊，当你们看到那样事情的时候，宁可被人绊倒，不要绊倒人。当你发现绊倒人的事情让你也想再回到那样子的一个那样子一个人生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宁可把你的手砍掉，也强如两手两脚进入永火。这里面已经很明显的在告诉门徒们，他没有告诉门徒，你看到别人这样，你把他的手砍掉，把他的脚砍掉。这或许是教会经过2000年或者是任何一个时间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一些新的信徒带着一些热忱进入教会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发现，哎，跟外面也没有什么两样。 The way we do things is the same， 我们做事也是一样，只要能够说动那些讲话算数的人就可以了，不去计较那些其他我们不认为有影响力的人。这是世俗的一套。耶稣说，如果在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宁可你被他绊倒，但是你爬起来继续走，不要做绊倒人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一群特殊的子民，在创世以前被拣选。我们有时候唱一些诗歌，是我们内心深沉所唱的话，我们会唱说，我不知道这信如何进入我心。主，我们求您就是在我们的身上，你继续你自己奇妙的工作，不只是让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好像跟这个时代有一些差别，乃是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 来改变我们。虽然我们在今生永远不可能成为完美，求您让我们乐意回到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略略知道的单纯，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因为我们看见有极重无比的荣耀，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就可以在这世上宁可被人绊倒，却定义靠着你的恩典不再做绊倒人的人。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